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大家晚上好呀。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哦，如果你有索取掉这个我为你歌唱动人心弦演唱会的票券的话，这礼拜六也就是15号的这个晚上哦，一定要记得来国父纪念馆听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唱会活动。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当初这个电话锁票啊打不进来啊，错过机会了，或者是网络锁票也失去机会了，没有关系，我们现场是有排队的这个候补哦，我们会在7:20的时候开放候补的这个人进场，那也就代表如果你有索取票券的话不可以迟到哦，7:20之后啊，你的位置就不是你的位置了，你的位置就是我们候补的这些非常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位置咯。其实每年这个候补预这个排队的这个人潮非常的多，但是大家都进得去，那很多有些可能是去国父纪念馆附近晃晃运动的这些大哥大姐啊，看到有活动也来排个队来听听这个非常不错的演唱会哦，大家周六呢不见不散咯。那今天的这个生活梦想家的单元同样要带来的是非常感动的故事，一样延续昨天的话题，关于华人磐石领袖协会，关于华人磐石领袖协会在3个不同的国家在当地的志工服务为当地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的生活梦想家的单元呢，同样要邀请到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的秘书长王玲雅。玲雅你好。
哦，大家好，我是玲雅。
昨天有谈论到关于就是协会在尼泊尔还有印度的计划，然后我觉得其实会感受出来说，诶，其实我们的海外志工啊，如果你是跟着协会去做，他就不会是一个很单次型的，虽然你是真的，如果我是志工了，我的确就是花我的例如说一个暑假的时间去，但至少协会去串联起很多的资源跟人力，就是我每一年都派人过去去做什么样的内容，会有一些进化跟一些更新。那我觉得其实昨天也谈论到了这个当地小朋友的一些故事哦，其实我觉得也许你会说他的那个也许就是童言童语吧，究竟会不会成真呢，其实你也很难说，但是有这样的改变会非常值得让人高兴。那我蛮想知道说，其实像去尼泊尔或印度啊，带着这些台湾的这个志工过去，有没有一些志工是有很巨大的转变呢？因为就像刚这样讲起来，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尼泊尔跟印度的印象也许还停留在课本，停留在一些照片一些新闻，但实际踏进去之后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风貌。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出国就去尼泊尔跟印度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个世界是长这个样子的。
对，其实我蛮多让我很感动的志工的故事，因为他们确实去参与这样的服务里面，带给他们蛮多冲击和想法的。那像我曾经就是接触有个志工，他就说他那时候是高中生嘛，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整个回来，他就是他就跟我分享，他其实以前的生活啊，就是大概就3点一线嘛，就是学校、家里、补习班，就是大概3个点，然后就固定这样。那平常有空的时间就会跟朋友约去吃饭啊，就是这是他唯一的那个休闲，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要读书，然后大概是这样生活。那这样生活也没有不好，就是这样固定，所以他以前真的会觉得这世界关他什么事情，对，然后他也对别人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一定要去帮助别人或是什么的。可是因为他就是那一年暑假他跟我们去玩印度之后，他回来就跟我说，他好像突然很像做梦做 坐一坐，然后突然醒的感觉。
他平常在台湾是在做梦的意思。
对对对对，他就说好像突然那个梦醒的感觉，他突然想为什么我人生以前要这样生活，他就觉得好像很没有意义这样，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像就在睡梦中。然后他回来之后啊，他开始去会去想他之后他的生涯规划会做什么，他可以做哪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对，然后所以他回来之后啊，他坦白说他真的因为跟我们去服务完之后，他就决定跟他爸爸妈妈说他要转学。
哦，
为什么要转学？因为其实他也在一所还蛮好的就是高中读书，那个高中排名也是蛮前面的。因为他说其实他去完印度之后，他就去思考他以后未来可以做什么。后来发现其实他很想要学国际关系，他想要在这种各个国家里面面对这些比较很严肃的这些议题做一些探讨，而且实际上做一些改变。而且他去的时候就发现他是有能力去影响其他人的，然后他就不想要像过去这样生活啊，好像就是只是读书，只是考试啊，然后就是跟朋友吃好吃的东西。所以他后来他就是真的跟爸爸妈妈沟通完之后，他就选择他转学，他转到一间就是要衔接去国外读书的学校这样。然后他自己就是每天他的行程就排很满，他几月几号要做什么他全部排出来，他为了要出国，所以他要做哪些的努力，还有哪些考试。然后也因为他想要学跟国际关系有关的议题，所以他寒暑假他会安排一些类似营队，想要有一些接触这样。那我们其实在带服务队过程，我们因为我们训练领袖嘛，所以我们在每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个设计，就是每天人都当不同的 day leader， 让他们训练领导你怎么去带团队这件事情。那对这么他们的年纪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好学习。那这个孩子啊，他就是他去尝试当 leader 的时候，就他发现原来自己是有一些 leader 的魅力，原来他是好像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影响一些人。所以后来他也开始去学一些领导力有关的一些东西这样。那像他的部分，他就会很积极，一直在往他人生后面走。跟他说他以前的生活就是很像做梦嘛，可是他现在很积极，他连他以后要读哪间大学他也都想好了。然后他就是最近还跟我说，他暑假不是七八月嘛，因为其实他要刚好要考试的阶段，虽然很忙，可是他七月就是说他拼命让自己读完书，然后每天要背1000个英文单词什么的。然后他排完那个时间规划之后，他说他八月想要来就是我们协会帮忙这样。就觉得他做完他很多努力，他应该要来放松一下，他继续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哇，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也许我们都还在做梦吧，就是举个例子。但是其实他可能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算早的啦，这个已经算蛮早的，就是可以明确知道说，哦，什么东西我不太喜欢，然后我好像比较喜欢什么事情，然后他愿意去花一些时间去重新的规划。
对，
然后其实他的生活也很忙啊，就是也许以前是三点一线，但还是要忙着补习，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他现在大概也很累，但是他是有重新想过说，哦，我要花多少时间做什么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觉得像之前提到说，因为在这个协会带过去的志工队年纪有很小的，
对，
所以这种小小朋友去当地不会就是很吓到嘛，因为事先会上课可能也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但我想去当地应该还会有蛮多的冲击吧。
我觉得年纪越小的适应力其实是很好的
哦，很容易接受当地的环境。
对对对，反而是年纪越长有些经验的那个适应度会比较差一点这样。对，往往我们会很害怕说年纪小的这种12岁出去能干嘛，可是其实后来你就发现最能够跟当地孩子打成一片是这群小孩。
因为年纪差不多的感觉。
对，年纪差不多，而且他也很受当地小孩子的欢迎，因为就是年纪差不多这样。对，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一扫我们可能对于海外志工的那个印象吧。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要有能力我才能去帮助别人或是帮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情。那通常我们对于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我好像没什么能力嘛，我也没什么专业，我到底能干嘛，通常大家会给自己这样质疑。
对，
但是刚刚的例子就听得出来说，其实12岁小朋友应该比我们这种20几岁
人来说应该是更没有能力的阶段，他可能自己都不见得可以照顾好自己，
对，
但是他可以做好海外志工这件事情，嗯，用他的方式做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海外志工很特别有趣的地方哦。那其实因为我们分享过尼泊尔跟印度，嗯，我觉得在当地一定也发生过很多特别的故事，林雅自己也常常可能会跑这三个地方，因为还，嗯，我们台北也还没有介绍到，会常去吗？嗯，
对，这几个地方都会去这样。
嗯，哇，所以其实应该说要一直去接触，去维系说，他们现在的进展到哪里，因为虽然我们带志工队是可能在一个暑假阶段，嗯，但是平日还是要去关切。
对，因为应该说我们其实内部里面我们也是有分一些业务啦，
嗯，
对，因为有些人是做社区工作的，我是这个计划的负责，嗯，我就会很长期的去跟当地沟通协调，然后也会去连接一些资源这样，
嗯，
然后甚至你也必须要去当地住一些时间这样，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必须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你才能面对。因为如果只是网络上，有时候他们只是报告一些事情，你不知道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么细，
嗯，
对。那有时候因为这些国家很有趣，他们普遍还是喜欢跟人接触，
哦，
这种通讯软体啊，网络的东西，啊，
没什么情感，
对，就是他不会跟你讲那么多，可是你一见面的时候他就跟你讲
滔滔不绝，
啊，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你讲啊，真的很挫折怎么怎么怎么，可是他你可能从通讯软体里面都看不到这个东西这样，嗯，都只有 OK I'm fine 然后就没事，对对，但是其实实际上去他其实明明就很多问题这样，嗯，对，所以其实那个当地的关系也是需要常常去这样维系的。所以像我们如果他负责是这个地区的计划的负责人，其实他就会很常去到当地。
嗯，哇，所以我觉得透过不一样的力量，把这件事情是有规划的，有系统性的把它做好，
嗯，
那除了我们曾经提过的这个尼泊尔跟印度之外，其实在台北也有计划。
对，
我自己对台北的印象是因为可能这几年访了很多这个青年团体哦，然后或者是个人，他们可能会运用就是刚刚讲到一些暑假时间啊，无论是找协会或者是自己去，可能都会去特别去台北，可能因为当地文化的关系吧，嗯，就是当地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跟华语华文教学的一些关联，嗯，所以台北一直以来反而是我这几年最常听到
很多人去
很多人去，因为都做跟华语教学相关的，嗯，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协会也有在做这样的内容吗？
我们是有做相关，但是它的一开始的源头也蛮有趣的，
嗯，
因为我们当时候印度和尼泊尔点开拓完之后，那时候有想说要开拓第三个点是什么，嗯，然后那时候其实刚好有泰国的一个人在台湾读书，
嗯，
然后那时候他刚好跟我们理事长是同一个教会嘛，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在分享，哎，他想要开拓新的据点，然后在想说去哪里，然后那个在台湾读书那个学生就说啊，去我们家乡，我们家乡很多需要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好，你们家乡有需要，那我们去看一下好了，嗯，所以我们就真的就花时间去查看，然后去了解到底这个地区有没有需要，
嗯，
那我们去到那边确实在台北有个特殊的历史脉络，以至于它就需要很多华语文教学环境，它有很多中文学校这样，嗯，那我们接触这个学校的时候一开始它只有二十几个学生，
嗯，
对，那时候我们跟那个村里面的人讨论的时候去了解，他就说他就直接坦言，因为学校其实经营不下去，嗯，那如果我们愿意接手的话我们就直接接手，要不然他就要倒校这样，嗯，对，那时候就二十几个学生嘛，那只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包办，
负担，
对对对，他就要包办所有事情，
校长兼创中，
对，然后因为这几年有一些补助就变少，因为其实台湾的侨委会在台北就是有蛮多的一些补助计划，那时候我们一起接触他的时候就是也补助减少，然后一个老师又要教二十几个学生，嗯，loading 也很大，所以后来那么村里面的人就说，因为其实那个学校是村的共同资产，
嗯，
它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嗯，因为它也是因为台北那个山区就是有它的历史脉络嘛，嗯，然后那很多的一些少数民族或是这些华人想要保留中华文化传统，所以才开始想要让孩子学中文啊，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是他们必须要学中文，因为有会中文的话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嗯，没错，
对，就是这样的历史脉络。那我们也因为他这样讲完就了解，哎，其实他真的有需要，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试着合作看看，后来我们就是接手这个学校这样，
嗯，
那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几年，2014一开始去开拓嘛，一直到现在，然后这几年的时间，其实那个整个太北山上也很大的变化。我们从20几个小孩到现在100个小孩，
哦，也太多了。那些小孩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你办学办的不错，然后连村长就会自己跟其他人广播这样，哎，啊，你要不要送小孩来这边？
对，从隔壁山来这样，
就临近的村落啊，他可能之前去其他学校，然后就慢慢一直送来。然后我们在那边，原本他们也是跟尼泊尔类似的状况，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校舍，而且人又越多。后来就是我们也是募款，那这边有一栋大楼，然后大楼盖起来之后，当地的村民就看到，哎，就是真的有一些东西是留在我们这边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跟他谈，哎，就跟村长聊。啊，我们要不要把村里面就是刺激一些观光，想想看，啊，那要不然我们用彩绘村的概念，因为像台湾就很流行那个拍照嘛，
对啊，打卡
打卡啊，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把村里面弄得很漂亮，然后就会有一些观光客来。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开始就是彩绘，一开始从学校，然后慢慢延伸，就是整个社区很长的一个墙面，全部就是彩绘的非常漂亮。然后一开始彩绘的时候，有村民他就觉得，就是干嘛吵，你们在干嘛，他不太懂。然后看完说，哦，这个很漂亮，你也来画我们家好了。
每个人都要彩绘。
对对对，后来就变成整个很长一个墙，就是彩绘起来，确实它就变成一个那边的村里面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点。然后有一些背包客真的是看到那个墙就沿途找到我们学校了，也是有这样。
哇，所以好特别的经历哦。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像林雅讲到说，其实台北真的有一个过去有个很复杂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对于华文的需要，华语文的学习，然后很现实的考量就是他今天小朋友会中文，其实对他后面求职是超级无敌有帮助的，更何况泰国其实有非常多的观光客需求。
对，
如果你可以说中文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利。
对，
我之前还曾经访过学生，也是他们是自己单独去泰北做服务，一个等于说像是社团的模式吧。
对，
然后他也会讲说，他跟小朋友聊天，就问说小朋友说，哎，你们以后想要当什么？其实，10个里面有8个可能都跟你讲说他想要当导游。对，因为这
样看到就这样。
对，就是他说，因为他现在会一些中文，然后他觉得他应该可以，然后并且当导游可以，也许去清迈、去曼谷工作，然后就可以赚很多钱。
对对，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其实这真的就是很现实的考量，然后他们也有这个背景可以去学，所以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那我觉得是不是在志工服务上，因为刚好他们是这个华语的需求，所以台湾志工区还蛮适合去哪里的？
我觉得蛮适合的啊。对，因为你去是教华语文，对，但是相对台湾的志工来说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太习惯中文的，你可能觉得就讲出来没有什么，
可是其实他们会要理解一下到底那是什么东西。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志工不是只有跟你讲出发地点、行政的事情就结束，是我们还会帮志工培训，就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教华语文。因为我们太习惯讲中文，我们不知道对母语不是中文的来说，他学习上的困扰是什么，你怎么样设计到他懂，他可以运用的一些东西这样。
是我之前曾经听说，像是什么我吃饭啊，跟我把饭吃掉，他们说有把的话叫做一个叫把的句型。什么叫做把的句型？他们讲说，哦，这是华语文教学的时候，如果你想教外国人中文，还会有所谓把的句型。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不就是话就这么说出来，你不会去思考说有什么教学上应该有什么逻辑。
对，
但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会说中文，但不代表你会教中文。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反而是另外一种挑战。
但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这样的成果是很值得高兴的，从可能20几个人啊，一直到100多个人，我觉得还蛮夸张的。
对，
并且其实代表着他们在当地还是有非常多的需要。那我想我们刚刚有分享一些志工的这个故事。
对，
因为在当地也许他们会说一些中文，会不会他们会更直接的跟这些志工有互动呢？因为可能之前讲尼泊尔跟印度，其实他们的英文有的时候不见得很好，所以沟通上可能会有点稍微也有些障碍，但至少也许在台北沟通上可能问题没有到太严重。
那其实你说严重还是很严重啊。因为其实他们普遍讲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还有泰文，就是他们可能自己是云南人，就有云南自己的方言。对，然后他阿卡族有阿卡族自己的语言。对，那共通语言其实就是泰文，因为他们其实会去也是需要去泰文学校。 对，那只是必须他们必须还要另外再学中文嘛、嗯、所以对他来说中文还不是母语这样、嗯、对，但是对台湾志工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其实我们去的人数就会比较多，嗯，那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孩子都会想要跟你玩跟你讲话、嗯、然后你上课的时候他也想要跟你互动、嗯、所以他就会激他开始想要就是努力表达中文这件事情、哦、然后因为你都是用中文跟他讲话，他所以他开始也训练他去听、嗯、然后去讲这样，然后就给当地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还蛮好学习的环境这样、嗯、对，要不然你说真的有困难啊，可能在那边英文跟中文是差不多的哦、嗯、对，因为对他们还是要重新再学的一个另外一个语言这样、嗯、可能中文再好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些憧憬吧，就说其实每一次相遇的故事都不一样、嗯、你可能听别人说哎、欸，我的同学去做志工啊、嗯、他说哎、欸，回来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跟收获，你就会期待说如果自己去出去了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嗯、那因为林雅在协会待了一阵子哦、嗯、其实应该也看到很多大大小小这种跟年纪很小的志工啊，也可能刚刚讲到说哎、欸，这个退休的老师年纪比较较长的志工，
对，
会不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是印象深刻的志工可能在当地做的一些努力，或者是听到这些志工的分享，你、嗯、你自己会觉得蛮感动的故事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协会很努力希望看到台湾的，也许是青少年阶段、嗯、或者是台湾人对于世界是有更进一步的认知跟了解哦。
嗯嗯嗯，其实说真的真的非常多
每年都有超多人去，
对啊，每年都有不同的去，然后回来之后都会继续写下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我们也有带过去的志工回来之后会想要继续做一些关怀行动、oh. 所以像我就之前有带过，就他们刚好回来之后就四个人组成一个团队，他们想要继续为印度孩子募款、oh. 然后主要的发起那个想法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参与的是三个大学生这样
哦、oh, 所以是听个小朋友讲
哦，可是那很酷哦，他们反而彼此之间是非常的协调的、oh. 然后而且他们很努力去 run 这个计划，他们自己跑了一年多的时间，嗯，就是一年多完全用课后的时间去把这个募款做起来、哦、对，然后因为他们想要做的就是不是只是捐钱那么简单、嗯、也不是只是募款完给他们钱，他们想要让印度孩子知道你是有能力的、嗯、所以那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印度孩子他很喜欢唱歌跳舞，嗯，那他们歌声又很独特、嗯、那可不可以用他们的歌声这件事情唱歌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一个影响，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发起一个募款计划，他们就是想说用音乐募款、嗯、他们就是募到一笔钱，然后他们想要去印度常住、嗯、住一个月时间，然后找一些小朋友来教他怎么唱歌，然后用他们自己的传统乐器演奏、嗯、然后让他们可以变成一首首不一样的歌，这样有印度文也有英文这样、oh. 然后他们也想要就是把这些歌弄成 CD、嗯、所以他们确实他们我就带着他们去讨论，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的、嗯、那他们都年轻人嘛，当然不知道怎么做啊，因为高中生跟大学生都会说啊，那我们一开始要怎么推这个计划、嗯、然后怎么去募款，那我就带他们讨论有哪些方向、嗯、所以他们确实在整个计划里面他们运作一年多时间、嗯、因为他们就是先募到钱之后，他们真的这几个人去到印度、嗯、真的待了一个月时间、哦、真的很酷，就是租了当地的录音室、
哦、
然后跟当地的沟通，然后录完音之后回台湾压成 CD、嗯、然后那 CD 的封面啊美术设计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嗯、然后他们就继续卖这些 CD 这样，然后最后他们 run 一年多时间，他们募到快要台币快要40万左右，
哇好厉害哦，
所以他们就扣掉里面成本，其实大概有20几万、嗯、他就是捐到给磐石的印度的教育中心、嗯、因为我其实也跟他们分享，因为常年其实印度的议题就是对台湾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嗯、或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很少会关注他，那我们常年在募款印度募款这件事情是最少钱进来的、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跟机器他们这样做嘛，所以他们确实成功募到20几万，然后就让继续我们有一个教育中心让孩子免费来读书，然后像现在每天大概都有60-70个小孩每天来，他就是来上课这样、嗯、对，那像他们就是很愿意花时间，而且 这一年多的时间对他们来说都有不同的学习、嗯、因为你看他要写计划，而且他们要向上群众募资平台，而且他们去北中南很多的可以分享的场合他们都去办分，对，然后想办法让更多人知道他们想法，然后他们回来之后也花很多额外时间去把它压成片，然后一输出，然后怎么去卖，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珍贵的。一直到现在，虽然这个计划结束了，可是我们这群人的感情都一直是在，常常会约啊，互相关心彼此啊。然后每个人在他这个任务结束之后，他们又有人生下一个阶段，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是更对他的生命是更好的。所以他们很多孩子，他们这几个人选择就会觉得，我要决定哪样的路是对他比较有帮助，也对别人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有人是他是学牙医的、嗯、他现在也毕业了，他就会觉得他当牙医就不是只有当个医生这样，因为医生有时候被训练到最后就是我只看到病患的嘴巴嘛，就是牙齿，对对对对，就这样，我不太需要去关心他心理他在意的层面。可是因为他做完这些计划之后，服务计划之后，他比较能够去感同身受、嗯、他看到这个病人不是只有看到牙齿，他是看到他的身心状态，他的需要、嗯、然后他自己也说他以后梦想会是自己有一台医疗车，他可以去做台湾的偏乡做诊疗、嗯、然后甚至跟当地的一些机构有一些合作、嗯、而且是比较是全面性，也不会想要马上只是做诊疗、嗯、因为有时候马上做一些行动其实只是虔诚的，没办法实质在
治标不治本、啊、
对对对。所以因为他也是跟着我们这样服务完之后，他就有一些更多的想法，而且他祝福的是他以后用他的医疗的部分去祝福台湾偏乡，他就很确定是他想要在台湾的偏乡做这件事情、嗯、对。然后他也知道依过去我们这样服务经验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太快，做太快没有太大的帮助，必须要从根本去解决。
嗯，哇，所以其实对于在地来讲，他的计划当然不会是短暂的、嗯、可能是协会规划的一个有脉络慢慢进步啊，然后慢慢改善。可是对于很多我们去当地的这个台湾志工来说也是这样，他可能虽然就只是起心动念啊、嗯、参与了一次海外志工的这个内容跟服务、嗯嗯、但是回到台湾之后他可能还会做很多的事情，
对对。
然后他很多的选择也许跟那一次的志工服务是相关联的，
对对。
那也许他回来可能好吧，他可能会觉得说啊天哪，为什么要去那边呢，实在是太累了然后心里就觉得我再也不去了、嗯、可是也许突然某一天他在做某些决定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想起说哦，我那一年去了哪一个国家、嗯、然后看到什么事情，一定会影响这个人在未来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会扮演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啊、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就是很多事情你怎么知道会怎么样呢、嗯、
对
对。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你不去做嘛，就像我们曾经讨论印度说，你不会说因为种姓制度改不了所以就什么事都不去做，就让那些人自生自灭啊。
对，
所以会需要一些慢慢的努力，然后但是你也必须很现实的去体认到说其实你真的做了很多，有的时候在现实的反应面上、哦嗯嗯没有那么突出，或者是可能根本不明显，也甚至可能短时间内都不会有改变。
对, 对，
但是会有一些变化，也许在未来会是值得期待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协会很期待看到的一些内容哦。嗯嗯。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的秘书长王琳雅来到节目当中。感谢琳雅跟我分享很多志工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故事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应该也是鼓励大家有机会要去国外走走，不是那种观光的，
对，
而是说不一样内容。然后你可能想说啊，那个尼泊尔啊、印度、泰北，假设你都不喜欢，其实台湾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
对，没错，没错，
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国家，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要工作，像我们这种工作工累啦、啊。你会想要放个长假去做点什么、嗯嗯、其实我觉得海外志工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哦。
对，没错。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琳雅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琳雅。
谢谢。
月星光闪烁，窗外人世依旧，时间是否悄悄地走，在等待风起的时候，你在我心头，因此迎着寂寞，回忆还紧握着我的手，那是承诺。 刻的时间中，夜一亮天一黄，只要有你在身旁，路在迷惘心在失望，拥有你温暖怀抱，不去想叶落塌方，牢记曾爱的模样，你眼中微笑闪过就已足曾爱的模样，用尽所有。